好，我们接着上一节课啊，我们上节课提到这个西方文明啊，它是在一块旧的土地上，就是还是欧洲的南部啊，这个或还加上西部，后来还有西部了，罗马帝国在后期到了西部，还有亚洲的西部。以及非洲的北部啊，在这块地方重新兴起啊，土地是那块土地，人民还是那些人民，只不过呢当然有一些日耳曼人啊到了原来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有一些啊混血的现象啊，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凯尔特人这样的啊原住的居民啊，也进入了这个新的一个文明地区，但是这个文明呢啊，我们说它不是像啊有一些学者啊有一些历史书所谈到的那样好像古典文明辉煌灿烂，然后呢基督教进来以后就进入黑暗的时代啊，我们有些历史书给人这样的印象说啊，基督教取代罗马帝国之后啊，希腊罗马的文明遭到了灭顶之灾，然后呢这个欧洲的历史进入了1000年漫长的黑夜，这个说法啊我觉得是大成问题啊，他们说啊，一直到1000年以后，我们提到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灭亡，正式灭亡啊。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在文艺复兴时候提到过，在公元15世纪文艺复兴到达顶峰啊，的确是辉煌灿烂的成就啊。但是难道这中间1000年什么都没有吗？真的是一片黑暗吗？真的是一片文化沙漠吗？大家想想，这个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啊。从逻辑上说，1000年的黑暗，那突然就1000年以后突然冒出一束光啊，这倒是有点同我们的观点可以相通吧啊，因为你要说从黑暗中突然冒出一束光，那光来自什么地方？只能来自天上，只能是上帝所为啊，人哪有这个本事啊啊。我们回到这个历史的事实的这个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1000年的沙漠也不可能突然长出参天大树嘛啊，我们说达芬奇啊，米开朗琪罗啊，啊，拉斐尔啊，彼得拉克啊，啊，甚至连但丁这样的人物啊，但稍微早一点点，文艺复兴的啊早期啊，中世纪的末期，那么这样的伟大人物啊，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啊、科学家，还有啊，人文学者，他们真的是参天大树。参天大树从沙漠里1000年的沙漠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很奇怪的，这也说不通的啊！所以即使连恩格斯也曾经提到过，说在这1000年里面有很多的文化发展，很多的文化积累，为后来文艺复兴啊准备了土壤啊，提供了条件，这个倒是比较符合事实，也符合逻辑的说法啊。沙漠里本来总得有一些草吧，总得有一些小树吧，才会长出大树来啊啊！这黑暗里边突然就冒出光，这个也是有点奇怪的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进程来说，没有中断啊。罗马帝国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啊，它虽然啊灭亡了啊，基本如此。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权灭亡，这国家不复存在啊，那些巨大的城市 像罗马热闹繁华的都市生活啊被乡村生活所取代啊，在日耳曼蛮族进入之后啊，那么在大约说前五百年吧，这一千年里面的前五百年，你大致可以说，因为日耳曼的蛮族，它既然叫蛮族，就是它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啊，那些人都不识字啊，发明文字的这个拉丁语的地区啊，从希腊文到拉丁文，这个地方文化的确很高度发达。蛮族地区呢，我们再说一遍，之所以叫蛮族，就因为它的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它的文明的发展水平比较低，在这个意义上说，把他们说成野蛮时代啊。这些呢，的确有些方面比较野蛮啊，比如说这个尚武啊，就是好斗啊，啊，这个没有什么文明社会的礼节啊，但是不等于说他们的道德水平很低，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很淳朴，很直率，很真诚，充满了一种啊这个文明还不是很成熟的时期的那些啊那些靠打猎为生啊的民族，他们那种朴实直率粗犷的那种那种精神和那种生命力，可以说是这样的啊。那么在文化水平不高，文明程度比较低，这个意义上说，你说那个时代是一个文明，就是说我文化高级文化比较缺少的情况，这种条件下啊，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一个文化上的黑暗时期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这么说，绝不是说那些的道德就很低。我们提到希腊罗马啊，我们后边还要讲这个问题啊，并不说文明的社会就什么事情啊都是很好的，什么行为啊都是可以接受的，不是那样回事啊，或者是道德水平就很高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有一些人还认为文明高度发达地方，可能这个人就很圆滑，过于的成熟啊，狡猾啊，或者就是说他甚至会处于衰落和虚弱的状态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意思说啊，所谓的一千年黑暗，此说不确，不正确，不准确啊。前五百年可以这么说啊，我们这个PPT 上提到一千年嘛啊，这一千年不是突然冒后边的文明文艺复兴不是从突然冒出来的啊，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啊，也不是我们在 PPT 上提到，也不是说一小撮人啊就可以使一个文明完全复兴复活的啊。所以说文艺复兴这个词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思潮，但是啊它的确继承了这个古典希腊罗马的文明的一些成分，但是它主要的精神还是创新的，还是有很多的新时代的特征和新的创造啊，这是认真研究文艺复兴的人的结论啊。我们还说这个在这块土地上的这个文明啊，同古典文明不一样，因为古典文明有它自己的特征，旧的特点，而新的文明为什么可以叫它是新的？因为它有自己的新的特点、新的特征，有自己的新生命、新精神啊。我们又提到这个新生命、新精神就是基督教啊。我们提到罗马帝国的后期，基督徒已经占了这个帝国人口的90%以上啊，所以呢，这个文明以基督教为它的生命和精神，所以历史学家称之为基督教文明，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我们这些图片呢啊，左边这一幅 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被称为伟大的皇帝的查理曼大帝查理是他的名字，曼按拉丁文说就是伟大的意思所以中国人把它翻成查理曼大帝，翻得很好或者你可以叫查理大帝也行，没有曼就是大的意思这个查理曼大帝为什么值得一提呢？因为他就是我们说的后边的五百年，那一千年里面后边五百年的崭新的文明的一个开端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因为他在八世纪到九世纪这个期间就掀起了一场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可以这么说加洛林是他这个王朝的名字姓氏就是后来的法国的国王，法国国家，法国的王朝的前身这个但是他统治的地盘很大在查理曼统治的时期那么他所统治的地方包括现在的法国，现在的德国，还有现在的意大利的很大一部分那么他曾经要求罗马的教皇给他加冕成为所谓的皇帝，因为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很长时间是没有皇帝的那法兰克的国王呢到了他传到他这里的时候他成了所谓的皇帝但罗马教皇实际上就不过是罗马城的主教所以到现在为止罗马教皇他的第一个称号还是罗马城的主教嘛这个主教第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彼得我们后边还会更多的提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先知道查理曼大帝他掀起这个文化运动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要求这些贵族们这所谓的公爵、伯爵、男爵、子爵这些人物要学文化，这些人刚才提到了本来只会打仗，尚武好斗只知道去作战很勇敢去杀人然后呢去喝酒大块的吃肉甚至还争夺这个妇女这个显得很比较的我们说的比较野蛮这一面，那么没有什么文化也不识字这个所以查理曼说你们要学文化去到哪学当时有文化的地方只剩下教会修道院我们说欧洲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那些城市很多都被毁灭了，它就反复的蛮族入侵和战争里边被焚毁被抢劫，然后罗马城变成了一个小村子只剩下废墟罗马帝国后期连首都都搬走了这个基督教刚才提到罗马教皇为什么会有很高的声望除了基督教的影响本身之外那么有一个小故事讲到罗马的这个主教在那个匈奴人要来进攻，要来屠城，要来烧杀抢掠的前夕他跑到城外去同那个匈奴的首领谈判结果那个首领真的就没有进来抢掠，就走了所以这个不知道他什么是他的谈判艺术高超，还是他得到神助我们从历史上很难去说清楚，但是呢反正这个事实使得这个城里边一片混乱，罗马帝国衰亡政治上也很软弱无力的时候这样一位精神领袖 基督教世界的领袖啊，这个罗马城的主教啊，能够站出来维护这个啊这个大城市这个首都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所以呢这至少是一个小小例子，说明他的基督教的主教啊，后来的罗马教廷为什么取得那样高的地位，是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形势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也提到，在教会里边啊，特别是在修道院里边啊，还保留了啊古代拉丁文的那些文件文献啊，各种各样的著作啊，这个哲学啊、历史啊、文学啊啊，还保留了很多。所以呢，那些教士、那些修道士还懂得拉丁语，所以呢，查理曼就教这些贵族开始学习。学习的结果就是到教会的学校去啊，那么他们学到了一些古典的文明的有些方面啊，而且呢，他们的这个野性可以说在教会里面得到了软化，得到了驯化啊。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评论说，基督教驯化了野蛮的日耳曼人、日耳曼蛮族啊，使得他们变成文明的民族，他们有了信仰啊，这是个基础啊，对神的敬畏，这是个基础。同时他们也开始有了人间的修养、文化、智慧啊。所以我们看到中世纪的贵族从那些野蛮的武士变成了彬彬有礼的啊，有骑士精神的这样一种贵族阶层啊。这种彬彬有礼或者是文明礼貌表现在他啊，首先比如说对妇女很尊重啊，对弱者要帮助啊，这是中世纪骑士的一些最大特点。你们从堂吉诃德的那个小说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啊，他讲究义气，讲究信用啊，认为违反这个自己的承诺是对自己的名义的一种侮辱啊。所以他们是像中国古人讲的那样，也是言必信，行必果啊，很讲究这个传统的道德啊，或者说也是基督教的道德啊。所以呢，我们提到查理曼大帝，那中间这个书啊，叫做《罗马帝国衰亡史》啊，是由英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吉本啊那一部名著。这个吉本呢，他就认为啊，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他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作家，他说这是基督教造成的啊，因为基督教刚才说的软化这个好斗尚武的这种精神，所以罗马帝国是要这个东西的啊，软化以后罗马帝国然后不行了啊。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右边这本书啊，我们图上右边这本书啊，《世界文明史》啊，这个书啊是好几十本啊，这是很多卷啊，台湾把它翻译，然后中国大陆也引进了这个中文本啊，这个是好像当过美国图书馆的馆长吧，国家图书馆馆长，然后他啊，国会图书馆馆长，然后他同他的太太用了几十年功夫写了这本《世界文明史》，好几十卷啊，他们就提出相反观点，好多别的历史学家也有这样的观点，不光是他们的哈。是什么观点呢？就认为罗马帝国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上节课提到的，不是因为基督教而灭亡，而是因为基督教而延长了他的生命啊，因为基督教缓和了这个社会的矛盾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个啊，罗马人好斗尚武的那种精神。因为好斗尚武什么结果嘛？就穷兵黩武，到处侵略，到处打仗，到处消耗国家的财力和抢劫别人的财富啊，使得罗马帝国的这个社会风气啊，不珍惜人的生命啊。后边我们要提到，比如说角斗士的表演 拿人杀人来取乐，这样的一种社会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是必然要灭亡的，可以这么说啊。正是因为长期的打仗，所以穷兵黩武耗尽了他的国力，使得他的国内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啊，所以罗马帝国才灭亡的啊。所以不是像吉本说的那样，而是像这位威尔杜南啊，第二位历史学家，右边这本书他的作者叫威尔杜南。威尔杜南认为呢啊，正好罗马帝国的这些啊社会的坏的风气得到一些抑制，所以啊受到基督教的限制，所以啊这个文明还维持了好几百年啊。所以我们上节课提到使它维持了好几百年的生命啊。那么我们就要进入一个讲到人类文明或者西方的文明啊，因为它有世界性的意义，对全人类都有影响，所以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文明啊首先表现在西方，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啊。这样一个新的文明，后来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在世界领先啊。一个文明旧的死掉了，新的产生了，那当然从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人民还是那片人民，为什么能做到呢？我们要分析一下原因啊。这个地方我们从理论上啊，思辨上来讨论一下，或者思考一下啊，这样一个文明的大转折的原因啊。为什么一个旧的腐朽的得了癌症的文明，在这它的死亡的躯体之上，废墟之上，可以产生一个新的有生命力的啊后来居上的文明呢？啊，我们说原因在这里。因为这个文明，我们提到它的精神，它的生命是基督教。基督教要求一个一个人的个体生命要改变，特别重视每一个人的生命啊，最后在上帝面前要做出交代啊。基督徒追求在上帝面前要称义啊，要同上帝和好啊，要成为上帝的儿女，复归为上帝的儿女，脱离自己的罪恶。那么这就是一个一个生命的改变。你想想，个体生命改变了，一个个生命，一个一个人的生活改变了啊，他生活态度改变了，那么整个社会精神当然就会改变啊。因为社会是一个人组成的啊，道理很简单，所以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就会改变。如果整个社会都改变了，那当然一种新的文明就会被创造出来。这可不是文艺复兴几个哲学家、几个艺术家、一小撮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啊，那几十年、一百年、两百年能做到的事情，而是千千万万的人。你想是不是道理是不是这样的啊？千千万万人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啊，不光是皇帝、统治者啊，文化人、哲学家、艺术家，还有普通的老百姓啊，工人、农民啊，商人，广大的民众都改变，才能有个新文明嘛啊。文明我们说是人类生活的方式，不是几个人生活的方式叫文明啊。我们开头就给他做了定义，所以呢他是千千万万的人群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说新文明的创造必须是有这样一个啊，我们 PPT 上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种机制啊。那进一步在研究它从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基督教在圣经里边对于他的信徒有这样的要求，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强调要更新。所谓这个世界是旧的世界，老的希腊罗马的世界啊，道德腐败的世界啊，得了癌症开始腐烂的那个世界。他说你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注意要更新自己，要自己更新啊，要变化，不能是老样子。基督徒不能是老样子 他这样要求啊，要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按照神的要求去做。那么啊，所以人也要争取成为善良、纯全的啊，纯全的，让人喜悦的啊，这样的要求啊，当然最后可以对人产生个转化的作用啊。怎么转化？从平凡懦弱，比方说随便举个例，这个方面从平凡懦弱转化为坚强勇敢啊，勇敢坚毅啊。我们随便举一些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那些门徒，本来都是平凡又懦弱的人啊，打鱼的人啊，收税的小官员啊，普通的一些下层的人士啊，这是很平凡的。另外呢，不但平凡，他们还懦弱、胆小、怕事啊。你看，在他们的老师啊，耶稣被抓捕、被钉十字架。整个过程他们都做鸟兽散啊，大弟子彼得三次不认主啊，那么他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下面站的只有一个门徒，是吧啊，只有一个怎么叫男性的门徒啊，还有玛利亚，还有他的母亲啊，那么按照圣经记载只有啊约翰啊这个年轻的门徒站在下边啊，同他这个啊，看他的老师这样的惨痛的经历啊，那么其他人他都鸟兽散了，逃跑了啊，那么是这样的状态啊，还不用说里边还有一个当了叛徒啊。那么后来这个转化成什么样呢啊，他们信了他们的主啊，他们在主的这个感召下，在圣灵的带领下，转变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变成了勇敢而坚毅。你看这些门徒后来啊，我们提到的彼得啊，罗马的主教，他怎么死的？被倒钉十字架而死。为什么倒钉？因为他说我不配像我的老师那样啊，钉十字架，请你们把我倒过来。啊，那就更加痛苦。你想，听说他挣扎了三天三夜啊，据说才死去啊，那血流已尽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 PPT 上提到的扫罗啊，变成了保罗，这是个挺典型的。扫罗啊，开头是个迫害基督教的怎么说呢？热心分子、狂徒啊，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狂徒。后来变成一个热心传播基督教的使徒啊，那个变化不可谓不大，整个生命完全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啊，可以说从黑暗转向光明啊。那么后来他也是两次蹲监狱，然后被斩首啊，被罗马帝国当局杀害啊，那么他义无反顾啊，斯提凡是第一位寻道者啊，那么正义者雅各也是为主而寻道啊，这个在圣经上都有记载啊。我们知道彼得啊的故，刚才提到他的故事，还有呢，如果你们去罗马去旅游的话啊，一个地方是不可错过的啊，宏大的古代的建筑。你不可能错过，因为也出没这个给人的很大的印象，导游们都会带你去的，导游书上都会叫你去的。但是有个地方你可能会错过，就地下墓库。它在地下，是一些坟墓，古人用来埋葬人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错过？因为这是很难看到的。古代罗马时期的教会就在下边聚会，是真正的地下教会啊。 在当时人用来埋葬死人的地方去进行聚会，因为为什么受到迫害啊？他们面对这个罗马帝国当局的迫害啊，我们上节课提到的，他们是这样的态度，因为统治者能杀人的身体，不能杀人的灵魂，所以他们能够勇敢的面对啊。由于他们这种品质，所以当时的一个非基督徒，又不是基督教徒的大名人啊，这个著名的医生啊，盖伦说，在追求正义方面，他们就讲基督徒了，他们不亚于真正的哲学家啊。哲学家有些只是口头上说一下要追求正义，但是这些基督徒用自己的行动啊，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正义，所以得到当时的啊非基督徒啊这些有见识的人很高的评价啊。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再说。